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98.9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与您准时相约的专家论坛，我是你们的朋友，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Ashley，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 Dr. Derek。那 Derek 呢，他拥有 MD、PhD 和 MBA 的背景。那曾经在中国顶尖的骨科平台呢，长期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和管理工作，也经历过手术台上最直接的救死扶伤。令人敬佩的是呢，在职业发展非常成熟，甚至可以说处在上升时期的时候，他选择走出舒适区，来到美国攻读 MBA， 开始探索医院管理、医疗创新、生命科学和大健康的产业战略。今天呢，我们就想和 Derek 一起聊一聊，一个已经在医学领域取得相当成就的人，为什么还会选择重新出发？那 MBA 到底给他带来了什么？那职业转型的背后最难的时刻是什么？以及普通人如何在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重新理解自己的职业和人生？那 Derek， 欢迎你来到节目。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也非常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其实我一直觉得人生不是一条必须从头走到尾的单行道，那么很多时候呢，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已经走了多高，而是你是否愿意还问自己，接下来我还能为更多人创造什么价值。那么今天我很愿意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希望不是给大家一个类似于成功模板的范例，而是提供一点真实的思考。当你站在人生一个看似稳定，但内心已经开始思考变化的阶段时，如何有勇气重新来选择你的未来？
好，谢谢 Derek。那我们就从你从做骨科医生的经历谈起，谈谈你的职业起点以及你的医学初心。那当很多人听到哦，骨科医生、医学博士还是 MBA 这样一个个高大上的头衔呢，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耀眼的履历。那能不能您先跟大家聊一聊，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医学，为什么又走进骨科这个专业呢？
我当时选择医学其实初衷非常朴素。医生这个职业呢，价值非常直接。当病人疼痛、行动受限，甚至失去生活能力的时候，你能用自己的专业帮助他重新站起来，重新回到家庭、工作和社会中，这就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那么后来我选择进入骨科，也正是因为骨科非常看得见结果。那么很多患者因为创伤啊、关节蜕变呀、肿瘤或者是严重的畸形，生活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通过骨科的手术治疗康复，他们可以很快的重新走路，回到工作，甚至找回生活的尊严。我觉得这是我进入骨科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我曾经做过创伤骨科、骨肿瘤专业，最后呢，长期从事在关节置换和关节重建。那在不同的从业经历当中呢，让我越来越清楚一件事，医学不仅是技术，那么更是一种责任。你面对的从来不是一个影像、一份化验单或者是一台手术，而是一个家庭的期待，一个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所以即使后来我开始学习商业和管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离开过医学，我只是希望把医学的价值从一个患者、一台手术扩展到一个组织、一个医疗系统，甚至更广泛的人群。
谢谢你，我觉得这非常的让人感动，也鼓舞人心。那我想很多听众同我一样，很想问一个问题，那您当时呢，在国内的骨科领域已经发展得很好了，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阶段考虑转型来美国读 MBA 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自己也思考了很多年。那么当时我所在的平台呢，也是国家级的专业平台，骨科当时在中国也正在历经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阶段。在2016年，我的导师呢就成为骨科的全国主委， 那我所在的单位也成为全国主委单位，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24年。那么直到现在，我在的平台仍然具有很重要的学术影响力。2017年呢，那我的导师顺利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学部委员。这个条件对于一个年轻医生来说，能够接受顶尖专家的指导，然后呢，能够在国家级的顶级平台参与科研、临床教学管理，那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从外界看呢，可能我应该是选择继续向上走的阶段，积累临床技术、科研教学，然后平台资源好好利用，给自己争取更好的一个发展空间。但也就是在那个阶段呢，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医疗行业未来的10年、20年的变化，那么究竟会把医生带在哪里？那么我们是不是能够超越我们的前人、我们的先辈，然后开创一条不一样的道路？所以呢，还有一个潜在的大环境的原因，就是2016年前后开始呢，中国医疗体系开始讨论医保支付。药械政策，然后医疗服务的模式，那么接下来这些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骨科呢，曾经是很热门，然后增长非常快的领域，但随着集采啊、医保支付改革呀、行业规范化以及反腐，然后监管体系的不断完善，整个行业呢就从高速扩张期就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我从来不认为这是一件坏事，相反，我觉得一个行业走向规范、透明和理性是长期健康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但是，这也让我认识到，未来医疗行业真正需要的不只是做手术的人，也需要懂临床、懂管理、懂支付、懂技术创新、懂患者体验、懂组织运营。所以我最终开始反问自己，我能不能不只是在手术台前解决一个患者的问题？我能不能参与到医疗服务模式、医院运营、创新技术转换、医疗可及性和大健康发展的更大的问题中？那么我能不能把医生的临床判断、商业逻辑、管理能力和思维结合起来？其实这个就是我转型真正的起点。主持人，
谢谢 Derek。我觉得你刚才说的特别有力量，我听了也非常受鼓舞。但是我觉得呢，很多听众应该也会跟我一样有一个担心，就是你这个转型是不是就意味着要放弃过去所积累的一切呢？那你当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又是怎么下的决心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觉得这是很多职业转型者最容易陷入的误区，也是大家最常考虑的一个问题。转型，我觉得不是把过去清零，也不是否定原来的专业。那么真正成熟的转型是把过去积累的能力放到一个更大的场景里去使用。那么我想，医生的训练给了我很多非常重要的能力，我想把它带入到我的人生和职业的下一个阶段。比方说，首先，在复杂和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判断。临床上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患者，也没有绝对正确的标准。你要在有限的信息、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资源下，做出对患者最有利的选择。那么其次呢，就是对任何结果负责。医生做出决定，不是提出建议，而是要承担最终的治疗后果。那么这个责任在管理和战略工作中也是同样重要的。那么第三个能力呢，就是真正理解用户的需求。在商业世界里，我们常说客户、消费者、用户这样的词。那么在医疗里，我们面对的患者，但是大家不论称呼什么，但是核心都是一样的。你必须真正理解你服务对象的痛点。那么最后一个呢，其实就是跨团队协作的能力。一个患者的康复，它不是一个医生能够单独完成的，需要有外科、麻醉、护理、康复、药学、影像、信息系统、运营管理等多个团队的共同参与。医疗本身就是最复杂的系统之一。我想，后来我读了 MBA， 并不是想离开医学， 而是希望让自己的医学背景拥有更强大的延展性。过去呢，我是通过手术来帮助患者，现在我希望通过战略运营、创新、产业协同，帮助更多的患者获得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主持人。
谢谢 Derek，我觉得你说的实在是太好了，大道至简。其实不同领域的一些底层的逻辑，或者是说我们的，怎么讲呢？我们想做的事情，它其实都是相通的，对吧？那你说到你因为这个一系列的想法想读 MBA，那我想现在呢也有很多听众可能也在考虑是否要读 MBA，寻求一个转型，或者是寻求一个职业上的一个晋升。当然了，也有人是因为处于迷茫阶段，然后通过 MBA 接触新的知识和领域，来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选择。那您能说一下当时你为什么选择读 MBA，以及它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吗？
我当时想读 MBA，并不是觉得我可能需要那张文凭。我开始意识到自己需要一套新的语言和思维体系。以前医生接受的训练核心是医学逻辑，那么疾病、诊断、治疗、风险、疗效。那么，当你进入到医疗管理、产业发展和创新领域的时候，你还需要理解另外一套逻辑，那么就是市场战略、运营、财务组织、激励机制、资本和政策。那么 MBA 给我带来了最大的变化，不是教我如何去做生意，而是让我理解到，一个医疗创新为什么有价值。一个医院项目为什么能够落地或者失败？一个新技术为什么临床效果很好，却没有被大规模的采用？一个组织为什么明明有很多优秀的人，却依然无法高效协作？所以我开始从系统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比方说一个医院的新项目，不只是医学上是否先进，那么它还涉及到患者的需求、医生的接受度。流程的设计、信息系统、成本结构、医保支付、市场定位，以及文化和执行能力。所以 MBA 帮助我把过去的临床经验转化成了一种更加系统化、结构化的思考方式，这就是我的收获。
了解了。那我也跟很多读过 MBA 的朋友聊过，包括我自己也是读过 MBA 的。那呢，我觉得我们都会遇到一定的身份焦虑，那就是尤其像你这样已经非常有明确职业身份的人，那重新回到学生状态，会不会感觉很不容易呢？
确实是这样的。相信如果大家在以前的职业上发展过一段时间，而且进入到一个高速发展期，再停下来转行，那么一定会经历到一种感受到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所以呢，从医生到 MBA，表面上换了一个校园，但是更深层次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身份的转换。那么在医院里，你会有非常清晰的一个专业的标签。那么别人知道你是骨科医生，知道你擅长什么，也知道你承担什么责任。但是进入到 MBA 课堂后，你会发现你身边有来自各个行业、不同背景的人，有咨询、金融、科技、创业、供应链、市场、投资。那么一开始你会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就是自己好像从专业人士变成了一个新人。那么后来呢，我慢慢的明白，真正的学习并不是证明自己已经懂得了什么，而是承认自己还有很多不懂。那么 MBA 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让我重新练习做一个谦虚的学习者，向身边的同学，向 CUPA 商学院的教授来学习新的知识。那么我在 MBA 期间呢，其实努力的学习到了一些像财务模型啊、商业战略、团队沟通，也努力的去了解美国和全球的医疗体系，然后同时呢，也要兼顾到商业文化和职业市场。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从在课堂上表达观点的过程，也是在团队中倾听不同背景的人如何思考问题的过程。 那么这段经历让我明白，一个人的成长啊，不是不断强化自己的身份，而是敢于在必要的时候放下身份，重新开始学习。
说的实在是太对了，在必要的时候放下身份，重新学习，再次出发。那我也注意到你的 MBA 中间呢有2年的时间回到中国啊，在深圳那前海的泰康医院参与建立高级医学中心和国际医疗服务的平台。那你是如何定义这段经历的呢？它是一次休学，还是一次比如说职业转型的一种实践？
现在我回头看来，这2年呢，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休学空档，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职业实践期。其实我在美国啊，读 MBA 和接触医疗体系的过程中，开始看到一种很重要的逻辑：医疗服务并不是医院和医生提供诊疗，而是由支付方、医疗服务提供方、健康管理、数据能力和运营体系共同组成的一个闭环。那么最直接的一个例子就是大家熟悉的 United Health 和 Optum 所代表的一个整合医疗思路，让我很受启发。他关注的不只是患者生病之后如何治疗，还包括如何通过商业保险、医疗服务网络、健康管理、数据和运营能力，把医疗服务呢从一次性的诊疗行为转化成更连续、更有效、关注长期健康结果的这么一个体系。所以呢，我在2023年底回到深圳，加入到深圳前海泰康国际医院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那么就是尝试把我在美国接触到的商业保险和医疗服务协同的理念放在中国头部的保险集团和粤港澳大湾区这样的环境里，探索它究竟怎样才能够真正的落地。当然，中国呢，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复制成功的模式。那么，中国的医保体系、商保成熟度、医院运行机制、患者的习惯和监管的环境，其实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正因为不同呢，这样的实践才值得探索。在中国现实的一个环境下，商业保险是否能够更好的连接患者和优质的医疗资源呢？那么，高端医疗中心是否不仅提供一次高质量服务，还能建立起更长的健康管理关系？以及一家医院是否把临床服务、保险运营、国际医疗资源真正的整合起来？这些都是我当时在建立高级医学中心持续思考的问题。所以说，这一次是一个完全的重新从零到一的一个创业过程，而不是一次简单的休学。
是的，我听你讲下来，我觉得你当时做的呢，不只是建设一个医学中心，而是在探索一种新的医疗服务模式，对不对？
对的，对的。我其实越来越觉得医院啊，不是一栋楼，也不是把优秀的医生和先进的设备放在一起，它就成为一个高疗中心。那么，真正有竞争力的高端医疗平台，它必须要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闭环，从患者如何进入医疗系统，到如何预约获得诊疗，从多学科协助、国际医疗服务，到商业保险和支付支持，再到康复、随访、长期管理，以及患者对整个体系的信任的建立。那么，过去作为骨科医生，我其实更关注一台手术是否成功，那么患者是否能够恢复功能，这些都其实非常重要，但是当我参与到整个医疗生态体系的构建后，我开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理解医疗。那么，一台手术的成功解决的是一个患者此刻的疾病，而一个高效、可信赖、可持续的医疗服务体系，能够影响的是成千上万患者未来就医体验和健康的结果。所以，这段经历让我真正的把临床、医院运营、商业保险、患者体验和国际合作放到了同一张图纸上来思考。
了解。所以说，你现在做的呢，不只是解决一个患者的病痛问题，而是给整个体系带来重新的创新和重建，然后解决所有患者面对的一个管理层面的问题。那这样呢，就可以既治标又治本，然后从规模上带来彻底的改变。
是的。
我觉得这段经历啊，非常非常的。就是一段非常有趣，并且呢非常有用的一段体验。那你觉得这段经历对你后来回到 MBA 继续完成转型又有什么影响呢？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这段经历让我更加的确认，MBA 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学位，而是一套理解和推动复杂系统的工具。那么在构建整个国内医险结合的这么一个实践中，我看到很多问题不是单纯靠医学技术可以解决的。那么打个比方来说，就是如何确定高端医学中心的服务定位，那么如何让商业保险与高级医学服务形成更好的协同，那么如何让国际医疗、专科能力、患者体验、组织运营之间建立一种可持续的模式，以及如何让医护运营、市场、保险、财务、信息团队围绕同一个患者的价值目标协作，那么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都是战略、组织、运营、支付和商业模式的问题。所以我又重新回到 MBA 课堂，并不是为了完成一段中断的学业，而是带着真实的实践问题回来，学习如何把一个好的医疗理念变成可以被执行、被患者感知、被市场验证，并且能够长期持续的医疗服务体系。
谢谢，谢谢。那如果让你简单总结一下 你这两年的 gap， 你有什么想分享给大家的吗？
那么这两年更让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并没有离开医生的道路，而是在扩大医生这个身份的边界。对对对。那么过去呢，我作为一个个体，用手术来帮助患者恢复行动能力。未来呢，我希望通过医疗战略、医院运营、商业保险协同、健康服务创新，帮助更多的人连续的、更有尊严的、也更可及的获取医疗服务。所以这两年的 gap， 它是从临床医生走向医疗健康体系的建设者的关键的一段路。
谢谢谢谢，我听得也热血沸腾。谢谢，我也感谢你介绍了你为什么读 MBA， 读 MBA 期间做了什么，以及你的收获。那我想我们很多的华人听众朋友，尤其是已经有几年工作经历的朋友呢，也经常会问说，哎，现在 MBA 到底值不值得读啊？读了以后我们的有什么收获啊？那你觉得你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他们呢？
对于听众朋友的这些疑惑呢，我通常不会直接回答值得或者不值得，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那么 MBA 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标准答案，它其实更像一个工具。工具是否有价值，其实取决于你要去哪里。如果你只是因为职业的焦虑，或者你身边的人都在申请，或者是暂时不想从事目前这份工作就去读 MBA， 我觉得这样的选择不一定正确，很可能会让你失望。因为 MBA 不会自动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它也不会自动解决一份未来很理想的工作。那么如果你已经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希望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行业，然后承担更大的管理责任，建立跨行业的能力，或者是重新构建职业网络，那么我想 MBA 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平台。那么对我来说呢， MBA 的价值主要有三点，仅供大家借鉴。第一呢，就是思维的升级，你会从单一专业的视角呢走向商业和系统的视角。那么第二个价值对我来说呢，是身份的转化。你开始不只是把自己定义成医生，而是可以成为医疗战略、运营、创新、投资或者企业管理领域的参与者。那么我的第三点收获呢，就是收获人脉和协作。你会遇到很多非常优秀、背景完全不同的人。那么未来真正决定机会的，往往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而是别人是否相信你能解决问题，是否愿意和你一起做事、一起协作。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在申请 MBA 之前，认真的思考并且回答三个问题。那么首先就是你为什么要读，其次呢，就是你希望通过 MBA 进入到什么方向、什么领域。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那么你愿意为这个方向放弃什么、补足什么，以及坚持多久。那么当这三个问题都想清楚了， MBA 才会成为你的加速器，而不是一个昂贵的暂停键。
这太好了，不要让 MBA 变成一个简单的昂贵的暂停键，让它值得你的付出和暂停。那我想问，就是可能大家也都感觉得到，在这几年，就是你读 MBA 的这几年呢，全球环境变化很大，尤其是疫情之后工作方式也变了，然后呢，最近科技公司的 AI 发展的也非常快，那国际学生呢的签证啊、就业环境也都更加复杂。那你感觉今天在选择读 MBA 的人和几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需要值得注意的地方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其实我经历了从2022年到2026年整个国际大环境的一个变化，因为我当时入学的时候 AI 那会儿还没有出现，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 AI 成为每一个赛道所有人的工具和讨论的核心问题，那么这个变化是不容忽视的。以前很多人读 MBA 目标是相对清晰的，那么大家就是为了进入到咨询、投行、科技公司，或者是完成一次职业的跃迁。那么 MBA 在很多人的眼里呢，我想应该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职业加速器。如果你碰见瓶颈，你想去读一个 MBA， 我觉得是一个标准操作。那么今天MBA 申请者和学生呢，思考的问题会更加的复杂，也必须要更加的务实。那么大家肯定不只会简单的问 OK MBA 能不能帮我换一份更好的工作，那么同时他也会问这个 MBA 项目能不能帮我获得真正有市场价值的能力，他能不能帮我理解 AI 数据创新医疗可持续发展这些新的领域，如果你想转入到某一个赛道的话，那么以及毕业后我能不能具备在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不同经济周期下然后有足够的选择权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以及我投入的时间、金钱、机会成本是不是能够得到合理的回报。我相信今天读 MBA 的人整体上更加的看重了我获得的技能所能够进入的网络以及它所给予的回报率，并不是一个学位的本身。
嗯，同意。但是现在呢也有人说哦，最近这几年读 MBA 的人变少了， MBA 呢其实并没有以前那么热门了，那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MBA 的数量变化可能是有一些下降，但是呢不能简单的分析就是变少了，或者是觉得 OK 大家觉得这个学位没有价值了。确实如果说传统的 MBA 现在确实面临挑战，特别是在经济不确定、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然后国际学生签证政策变化很多的情况下，那么很多人会更加谨慎的计算成本和回报率。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会选择了更短更专业的项目，比方说数据分析、金融、供应链、产品管理、人工智能，就是找一些专业型的硕士快速读补齐这种技能上的短板，那么他们就是能够获得一个更明确更可验证的职业技能。从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真正优质的全日制 MBA 其实仍然有很强的吸引力，尤其对于像希望完成较大的职业转型进入管理岗位，那么建立高质量的国际网络，或者是从专业领域走向更综合的领导岗位角色的人来说， MBA 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呢 MBA 已经不再是职业加速器的一个默认答案。那么过去有人会觉得只要职业发展遇到瓶颈我就去读 MBA， 那么今天人们需要先想清楚我真正想解决的职业问题是什么，那么 MBA 是不是我最适合的工具，以及我读完后如何把这个平台转化为能力和机会。所以总的来说 MBA 不是没有价值，而是今天的人对 MBA 的要求更高了。
说的对，我觉得各位有考虑读 MBA 的听众朋友可能要想一想，我到底追求的是什么，我为什么要读 MBA， 以及像 Derek 说的 MBA 能不能给我解决问题，是不是最适合我的工具，然后再做出一个这样谨慎的决定。那当然它绝对不是没有价值，就像 Derek 说的，只是大家的要求更高了。那么我们刚才呢讨论了 Derek 在 MBA 上的经历以及体会体验，以及想分享给大家的一些建议。那我们下面呢我们再讨论一下，就是 Derek 在你完成 MBA 之后呢，你未来最希望进入的是什么样的方向，以及你为什么想选择这个方向。
这个问题非常好。其实我在完成 MBA 之后呢，我最想进入的方向其实还是一个大健康的方向。那么我愿意通过我以前所积累的医疗背景、管理背景，然后在健康领域做完全能够就是说前人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会继续深耕医疗健康产业。首先呢，像医院运营啊、医疗战略啊、医疗创新啊、生命科学、医疗器械、健康服务，我觉得我是很 open to 这些一些新兴的或者是已经传统的领域。那么从这个大的宏观角度上来说，那我们现在呢可以来具象到以下我关注的几个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患者体验和医疗的可及性。医疗不应该其实只是追求技术的先进，那么还应该让患者更容易获得服务，更容易理解治疗方案，更有尊严的完成整个就医的过程。这是我时常关注的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医院运营和效率的提升。那么很多医疗问题其实并不是说医生不努力、水平不够，而是流程啊、资源配置啊、信息系统啊以及跨部门协作其实还有更多的潜力可挖。那么如何让医疗团队把更多的时间放在患者身上，而不是消耗到低效率的这种流程中，这就是我很关心的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医疗创新如何真正的能够落地。很多好的技术、药物、器械、数字健康产品并不是没有价值，他们缺少的是合适的商业模式，缺少的是合适的临床路径、支付支持和组织协同。那么把创新从实验室、从概念真正带到患者身边，我想这个是未来医疗行业非常关键的能力，也是从事大健康领域 MBA 那么有志向于从事这个方向的 MBA 同学想获得的核心能力。那么第四个呢，其实也是按照现阶段大的一个全球的这么一个生态体系来说呢，就是中美医疗健康领域的链接问题。那么今年的这个 JPM 就是在 San Francisco 开的这个 JP Morgan 的医疗健康投资大会，中国成为其中的关键词之一嘛。那么中国和美国在医疗体系创新机制、产业发展、临床实践各自都有各自的优势，那么我希望呢未来能够成为一个桥梁型的人才，把临床管理、产业和跨文化的沟通呢能够连接起来啊，这就是我未来完成 MBA 学习之后想关注和解决的一些问题。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谢谢 Derek， 我觉得这将是一个非常有效并且影响深远的一次大的改革和变化，我也期待你能在这条路上给我们整个的医疗体系带来全新的创新和升级。当然了，这也是一条充满荆棘的路，尤其像你这样跨界的选手，那你走过这样一段的跨界的路，你觉得在转型过程中最难的会是什么呢？
我回想整个过程的话，最难的其实不是在课堂上学习新技能，而是接受 一个事实，你会经历一段看起来不如从前的时期。那么相信每一个转型的人都经历过，就是以前你在一个领域很熟悉，有经验，有地位，有判断力，那么你转型之后可能需要从头学习新的行业语言，重新建立大家对你的信任，重新理解行业的规则，甚至要重新介绍自己的新身份。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会让大家觉得焦虑，但是后来我慢慢的就接受这样的一个变化。成长其实不是永远的向上走，也会有一段横向的扩展过程，甚至暂时的向下扎根的过程。那么你不能因为暂时没有掌声就否认自己正在做的事情。那么真正的职业转型通常不会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它是一个长期积累和重塑的过程，你需要不断学习，不断链接，不断尝试，不断调整。那么很多时候你缺少的不是能力，而是需要给自己足够的耐心。
这句话说的太好了，也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很多时候你不是缺少能力，而是需要给自己足够的耐心，要有好的心态坚持下去。那么下面呢，我也想请你给那些正在寻求职业转型，处在迷茫期，或者是考虑读 MBA 或者准备跨界的一些朋友一些建议。那你能简单分享一些你自己觉得非常有用或者是说对大家会有益的一些经验，然后给大家说一下吗？
好的，我想分享三句话吧。第一句话，不要因为现在做的不错，或者是现在发展非常好，就停止思考未来。很多人只有在遭遇危机的时候才会考虑转型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常态。那么我觉得最好的转型是往往发生在你还有选择权的时候，不是等到行业变化、岗位消失、机会减少才开始准备 OK 我的下一步该怎么走，而是在自己还有能力、还有资源、还有视野的时候主动问一句，未来五年甚至未来十年我想成为怎样的人。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呢，是不要把过去当做包袱，要把过去当做你的资产。你过去所做的每一份工作，所经历的每一次困难，积累的每一次专业的判断和能力，其实都是不会白费的，都不会是一个简单的弯路。那么关键不是我以前做过什么，而是我能否把过去的经验用来解决未来的什么样的问题。就像医生可以进入管理，工程师可以进入产品，教师可以进入教育创新，媒体人可以进入战略品牌。那么职业身份是可以转变的，但是你的底层的能力会一直跟着你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第三句话我想分享给大家的呢，就是允许自己重新开始，但是绝不要轻易放弃。任何转型都会有不确定性，即便是你已经深思熟虑之后，那么你仍然可能会被拒绝，仍然可能怀疑自己，会觉得别人走得比你快。但是人生嘛，不是一场统一起跑线的比赛，也不是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节奏，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对吧，同样的这种想法和目的地。所以说呢，每个人有自己独特的资源和使命。那么只要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出发，并且每天都在向着终点前进一点点，那么时间就会慢慢把你的努力串成一个全新的路径。我想这就是我愿意为大家分享的三个建议。
谢谢谢谢。我再重复一下你刚才说的话，每天都在向前走一点点，时间呢会慢慢把你的努力串成新的路径。这句话呢送给所有的听众，我们共勉。那么下面呢，在节目收尾之前呢，我还想准备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那我呢准备了五个问题，那我想跟 Derek 一起 快速的提问与回答，然后让 Derek 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他的经验和看法。 Derek， 你准备好了吗？
好的，我觉得这一段比较挑战性。
你可以的。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呢，是你在 MBA 期间最意外的收获是什么？
最意外的收获，我想应该是，我认识到其实优秀不是只有一种定义，那么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完全用不同的路径走向定义成功，所以这让我更加的尊重多元化，也更加的愿意持续向周围的人学习。
嗯，尊重多元，持续学习，谢谢。那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啊，作为一个医生来读 MBA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我能想到的有很多啊，但是简单来说就是，第一就是医生养成的对复杂问题的判断能力，医生的责任感，对人的理解，以及跨团队协作的能力，我想这些在商业管理和商业世界里面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能力。
嗯，非常认同。那我们第三个问题啊，第三个问题呢是，你觉得你读就是大家对 MBA 认知最大的误区是什么？
最大的，其实对 MBA 的误区也许有很多种，但是我不好说最大的，但是我认为一些误区来自于认为 MBA 会改变你的人生，我想这是一个主流的误区吧。其实学校提供的平台是给你更好的一个成长空间，但真正决定结果的是你是否能够主动学习、主动链接、主动尝试。
嗯，有道理。那么下面这个问题啊，假如说让你给我们初出茅庐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给他们一句话，你觉得你想说什么呢？
那我结合我当时刚刚毕业的一些想法吧，我想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其实不要着急证明你已经学到了什么，或者是你在某些方面已经很厉害了，那么首先让自己谦卑下来，让自己先成为一个能够持续学习持续成长的人，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拥有持续学习的能力，对吧？
对，是的。
好，那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我想听听你是如何定义成功的呢？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觉得成功是很难被统一定义的，但是我不好说我能定义成功，但是我所知道的是，成功肯定不是堆漂亮的头衔，那有些人拿出 business card 来，上面有头衔几乎要放不下啊，我觉得这个并不是成功，那么更多的是成功是能够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更多的人，我觉得让自己的人生和别人的人生产生真实和积极的连接，我觉得给永远比接受更容易获得满足，这是我对成功的定义吧。
谢谢，给予永远比接受更容易让人获得满足。谢谢，很受启发。
谢谢主持人。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跟 Derek 的聊天也就到达尾声了。那我最大的感受呢是，真正的职业成长不只是不断往一个方向走得更远，那也包括了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敢于重新的去定义自己。那么对于 Derek 来说，从手术台到 MBA 的课堂，从临床医学到医疗健康产业战略，那他的经历呢，让我们看到转型它不是逃离过去，而是带着过去的积累走向更大的舞台。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 Derek 来到节目现场，也祝愿你在未来的医疗健康产业路上继续把自己的专业理想和影响力带给更多的人。
谢谢主持人，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那么我想用一句话呢作为今天的结束， 那么人生真正的高点呢，不是你站在什么样的位置，而是你是否仍然愿意为了更大的价值走向未知。那让我们希望每一位正在努力、正在选择、正在重新出发的朋友，都能相信自己的经历，也相信未来还有新的可能。那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 Derek， 谢谢大家。